好，我们来看这个，还是我们继续彼得前书啊。我们今天要从第三章，我们要从第三章的第十二节看到第十六节。我们要从彼得前书第三章的第十二节看到第十六节啊，看到第十六节。我们还是一样，姐妹念十二节，弟兄们念十三节，我们轮流把它读两遍。第二遍，弟兄们来念十二节。好，第一遍，姐妹们请。
因为主的眼看顾一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
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
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
好，我们这个弟兄们来再度设起来预备起。因为主的眼看顾一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
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
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
因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其实这边我觉得这边讲的东西比较怎么讲，不是笼统，就比较不是一个人的例子啊，一个 case 啊，一个什么。所以我想我们就是用我们每一个人，不是我哈，用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真的思想这一段话，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真的是这样去面对他，也真的是这样去相信他，也真的是这样去这个领受，愿意这样吗？假如真的愿意，我觉得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呢？就是以彼得来想，这一群在外邦中间生活信了耶稣的犹太人，他们所要面对的环境真的的确比较难。所以呢，我要讲的也是一样，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在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很自然就活在这个世代社会的里面。那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有没有一些基本的东西开始在我们里面开始调整？可能是一点点的，因为一点点我们没有留意怎么样呢，以后呢一点点的没有发生功效，到最后怎么样呢，我们虽然信了主，结果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我们所行的，我们所想的，还是跟不信耶稣的人是一样。什么不以恶报恶，这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下面圣经里面经上曾经记载过一些话，彼得提醒那些信徒，照样也提醒我们。他这边讲出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看我们信不信。我们要他怎么说呢？他说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这个义人还不一定是我们一般所讲的义人，我相信也包括我们所谓的义人，就是好人嘛。老天呢也看好人，是不是啊？我相信这句话也是对的嘛。啊、哦，也是对。但另外还有一个，主的眼看顾义人，这个义人还是什么呢？这个义人真是披戴神的义人， 像耶和华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亚伯拉
罕、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还有一种义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相信神所说的，相信神所行的，相信神所告诉我们的，这怎么样呢？这就是个义人。其实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到底更相信神跟我们说的，我们还是更相信神所定规的，还是我们更相信世界上所定规的啊？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们不要忘记，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刚才敏文还在讲，好像不以恶报，看起来说你吃亏，你占了我的，你恶诈了我，你欺负了我，对不对？还要我不以这个东西来回报你，是吧？看起来是吃亏，对，所以这个世界会越来越烂，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不愿意这样嘛。其实当我们想到不，当我所行的是神眼中看为义的话，主他在看过，他在看我们，我们自己捞回公道，捞回的更完全呢，还是等到有一天主为我们伸冤更完全？你们说啊？
主，
真的吗？
真的，
我们真的不以恶报恶嘛？你看这个东西，我的意思是说，也不可能说读读圣经就是一翻两瞪眼，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可能以后慢慢会怎么样呢？慢慢会有可能30%，对不对？好像已经活在主的话里面，愿意这样，但是70%可能还有点愿意要怎么样，对不对？这个之间，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个东西慢慢增加的时候，怎么样？到有一天，我们真的不会以恶，不会以恶报恶是一个过程。为什么呢？一开始我们真的相信主的眼是看顾义人的，虽然别人欺负你，虽然别人欺负我，但是我知道，在我的里面，真的因为这样的跟随相信主，有遭到人家这样的对待。没有关系，因为主的眼睛在看过我，他知道我，哪怕被人家误会，哪怕被人家恶待，主知道，主知道，很厉害的，这三个字，真的主知道。刚开始是愿意不以恶报恶，以后慢慢怎么样呢？想不以恶报恶啊，然后这个过程慢慢到有一天怎么样呢？我们真的可以不以恶报恶，我们对神相信，我只要所行的是神所喜悦的。主的眼睛怎么样呢？主的眼睛看顾我，哇，这个把握真的是这样的。其实你们有没有在外面受过委屈啊？啊，在外面受过委屈，你不要讲我受过委屈，你们只要讲就说弟兄，我知道，不要跟他们计较，给我一股很大的力量。好了，不要计较，是不是这样？再计较你们要难过了。那我还去跟他计较干什么？因为我跟他计较这件事情不是个小事呢。因为你们曾经看过人家得罪我，我怎么样去跟人家计较的嘛？他看过嘛？是不是？哎，但是慢慢，真的，他说弟兄，你做的我知道了，不要去跟他计较。等到有一天你说主的眼看顾我们，我们做的是罪，跟我说，唉，真法。你做的我知道，我都看见，我都知道，算了。那种的感觉怎么样？那种感觉不是忍受，那种感觉哦，主知道，哎呀，心里面就有很大的安慰。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思想的时候，会帮助我们。因为主的眼看过义人嘛，这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安慰呢。假如我们没有这种感受的时候，真的不会觉得，我们真有这种感受的时候，主说孩子，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不管别人怎么样对待你，我知道你不是，那种的安慰就会来了。从前我是忍不住，但是呢，慢慢体会了，主的眼是看顾义人，只要我们所遵循的，只要我们所想的真的是神的心意的时候，主说我知道。下面怎样呢？而且他还说他的耳朵会听我们的祈祷。我要讲哈，这一个祈祷包括两方面，他听的，这个大卫啊，圣经里说大卫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我想用自己的例子很有限，圣经里面举了很多的例子。大卫是因为遵行听神的话，是不是这样？ 那么谁逼迫他？谁逼迫他？扫罗逼迫他。扫罗逼迫大卫是因为大卫错。是因为其实扫罗知不知道大卫被告作王？假如撒母耳不讲的话，扫罗不会知道，因为这是一件很私下的事情。那么以后慢慢他知道了，对不对？是一个问题。就说有很多的时候，就是非战之罪，不是大卫错，大卫是要遵循神的心意，结果怎么样呢？别人要来怎么样？别人要来恶待他，是不是这样？OK， 大卫因为知道嘛，主知道，所以他也没有跟扫罗怎么样。但是你慢慢仔细去看，大卫在诗篇里面的祷告啊，哦，那个祷告是一种发泄啊，那种祷告是神啊，你真是让那些欺压我的人遭报啊，是不是啊？是啊，你毁灭他们啊，让他们掉在他们自己的网络里，有没有？我跟你讲啊，当我们受到委屈，我们把我们这样的委屈讲给那个让我们委屈的人，那么你就会更委屈了，他就会加倍的对你。但是呢，当别人以恶待你，你在神的眼中真的愿意神做神所喜悦的，对不对？你怎么样？你在神面前祷告里面，包括有这一种的祷告，神都听了。神的听不一定按照我们祷告的真的去报应那些人了嘛？至少我们这样祷告，他还听，他不会骂我们了吧？我这个就好像有的时候，在外面受了一肚子委屈，对不对？回来跟太太抱怨啊，什么一个真的好在的。好了，你只要不要去这个计较别人，去报仇别人，那关你来跟我讲啊。哎，这个讲讲也出出气了，不是吗？上帝从来没有说你受了委屈是吧，你连祷告想要发发心里面这种牢骚都不可以，他必听的，怪不怪啊？哎，这是我们的一个真正的体会呢。我们有的时候会的嘛，会不会？会。但是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的太太我们的丈夫不像神的嘛，是不是啊？他要求你做到好的地步是就是连一点点那种很气的这个不可以讲，这个不可以讲，是吧？好像变成要求做圣人一样。神知道我们的心，他怎么说呢？他说主的眼睛不但看顾义人，而且他还听什么？他听他们的祈祷。有的时候我们内心深处有很多的委屈，有很多的痛苦，要去跟谁讲呢？我们跟神讲的时候，神不责怪我们。但是等到我们把我们这样的真心的向神的祷告啊，跟别人讲的时候怎么样？别人说你祷告不应该这样祷告，不可以这样祷告，祷告是应该这样祷告，有没有？弟兄姊妹，这是一件。我每一次在读诗篇的时候，那些人跟神的祷告，我说我是上帝，我才不想听你这种祷告了，对不对？但是很稀奇的，当然反过来，另外还有一面，就他既然是个义人，他可能是按照神的心意祷告，只是我可能有的时候好像这个外面就真的愿意学习操练，但内心深处还有一股火的，是这很真实。那有什么办法？只好到主的面前了，是不是？哎，他这边说主必垂听他们的祷告。那当然有很多的义人，是不是？他不但是接受了神的心意，而且怎么样？他在祷告里面，真是也是为那些逼迫他的人倒要祝福，也有了嘛。我的意思说，不是只有一方面，有好几方面。主的耳朵垂听一个被别人欺负的义人的从心里面发出向他的一种的祷告，而且神的眼睛也看见一个义人在神眼中的义人遭受别人的恶待的那种情况，神看见，神也听。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别人不恶待我们可能吗？不可能。我们受到委屈，有什么话不讲，就有很多想讲的话不讲，难过吗？难过。神说没有关系，我都看见，我也听。真的，我希望我们大家真有这样一个学习，有的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环境里面有遭遇到一些，因为我们真的遵循神的话，接受神的这种心意，结果别人对我们有一些什么样作为的时候。第一个，我们知道主他看顾；第二个， 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晓得怎么办，很痛苦的，就到主面前去祷告嘛，主不会怪我。真的，我看过很多诗篇里面的祷告，我觉得说按照今天的祷告学根本不及格的，你们同不同意啊？诗篇里面有很多诗家的祷告，特别大卫的祷告，按照今天教导人要怎么祷告的祷告，它是不及格的。那为什么好像神在那边听呢？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心嘛，我们也是，我们还是个人嘛，我们里面会有些什么。你只要不对人这样，你对我有一些这样的话，我知道你心中的苦情嘛，因为他看见，所以我们这样祷告，他怎么样，他也不责怪我。或许就是因为我们能够这样向神祷告的缘故，有很多本来有的恶性循环慢慢开始消灭了，没有了。在我们这样的一种祷告向着神的真是倾心吐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把很多事情都很美化，但真的向神祷告里面还有非常真实一部分发火的时候，因为别人这个真心里面是向神，那时候祷告的时候，但是很可惜了，我们那时候常常不祷告了，常常就跟人发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可能有一天我们看见这个，我们想发出真的主啊，让我不以恶报我，让我真是求主你管制我的舌头，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开始在神的面前把这些向神倾心吐意着，你会发现神不怪我们的，而且在向神这样祷告的过程里面，是被上帝慢慢开启，在里面医治的一个过程。真的，大卫的祷告是我们要学习的。大卫在环境里面受到许许多多的逼迫，他的祷告我们是要学习的，而且还怎么样？大卫犯罪以后的祷告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大卫向神敬拜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因为祷告不是只有一种 pattern， 大卫祷告有好几种，有的是向神献上赞美的是一种，是不是这样？有的时候他是犯罪的时候，他的认罪的祷告是一种；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他遭到仇敌逼迫的时候，他向神的祷告是一种，有没有？很真实，我觉得。我这边讲到的，这个我们的主一定会听这些人的祷告。这些什么人呢？这些人是受到恶人的恶待，是不是啊？受到别人的辱骂啊，这一种人嘛。神看见，神会听。我觉得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我们试试看，而且我们要相信，人真的不像神。当你把别人让你受的气，你不是在神面前把你心里面的愤怒不平向神去讲，而是去向人去讲的话呢？哦，这个结果很可怕。为什么呢？那个爱你的相信你去帮你打。就会帮你打抱不平，结果不打还好，越打事情越糟，你们是不是这样？是吧？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不是站在你这边的，天上这样放一个，他就替别人打你抱不平，所以事情就会越弄越糟。但反过来讲，我们遭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慢慢学会，老实讲，人心里那么固气哈，没有出来是很痛苦的，以后会胃病的，我告诉你。以后会得癌症的是吧？以后会搞出神经衰弱来的是吧？上帝给我们一条路，跟他祷告，他听，他不怪我们。真的，这是我一点点的分享。这个，我们这个小弟兄是有的时候很有气的。那怎么会相对的比较健康点呢？就是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讲。我有时候跟敏文讲的时候，我觉得他不是耶稣，稍微有一点点耶稣，他的量蛮大。我讲到最后，甚至我如果有时候讲到个地步哈，讲一句话，那你们就听见了。我说你再这样，白白拿两个薪水，要么就辞了。哇，那怎么办呢？他也在旁边慢慢听着，是不是？这个。哎呀，我在想，因为他知道有的时候心里面的一种什么样的一种什么样的情形，那我在想跟太太讲，假如太太稍微软弱点的话，也让他软弱，是不是？但是反过来讲，我们的神真的包容我们，就这样。我觉得这点，我真的，我妈妈从这点里面来想，而且他们想，唯有什么呢？你放心好了，他说什么？唯有行恶的人，主要向他们变脸的。 我们常常向人变脸呢，但是我们向人家变脸，神不一定向那个人变脸呢。你想想，等到神向那个人变脸的时候，还要你变脸吗？就轮不就不向你变脸了。但在神还没有向那个变脸以前，我们先向他变脸，不是越界了吗？因为神都还没向他变脸，我们去向人家变脸干什么呢？哎，我们常常很容易在上帝没有向那个我们认为他是恶人，神都还没有向他变脸以前，我们先向他变脸了，会这样吗？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但是反过来，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神没有向我们出来，好像我们在里面还不自觉。等到有一天神变脸时，只要神一变脸，以色列人就70年被人家抓在外邦人的地方里面做亡国奴哎，很可怕的。神一变脸的时候，有很多的磨练熬练，有的时候神变脸也是一个爱心，真的。有的时候神变脸也是一种爱心，他真的爱你，有的时候还会给你变脸。变脸不完全是刑罚人，但是变脸的意思就是说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对待你了。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人是用笑脸给我们鼓励，有的人是什么呀，用不好的很严肃的眼神让我们得警戒，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但是呢，就让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学习，当我们的主还没有跟人家变脸以前，我们不要先跟人家变脸。但是我们跟人家变脸，这也是人之常情，常常会的。那里面慢慢学功课，对不对？哦，这个还没有做到的，慢慢学功课。OK。这句话应该是上个礼拜跟上一次的经文，因为经上记得说的下来的啊。我们分享这一次，从这边开始，我们看到第13节开始讲到一个是彼得对那些在外邦，就是以外邦人的世界观、价值观、行事法则、生活的环境里面的人，我们这群信耶稣的人，真的应该有什么心态？他也讲了说，你们若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我觉得这句话，在现在这个社会哈，有的时候还不一定能够成立，但在那个时候可能道德比较好一点，人心比较好一点。那个意思就是，你只要做好事嘛，别人来害你干什么呢？这个意思了嘛，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你行善，你热心行善，总比你行恶要好。因为你行恶一定会害到人家，那别人就会对你不利。那我们若是真正热心行善的话呢，谁会来害我们呢？是不是这样？但我真的有一个邻里面很好的一个弟兄，我初初到美国来在东部的时候，他每一个礼拜一下了班就到我姐姐家来跟我一起查经祷告，然后一起吃饭，然后他就回家了。真的，我们在台北就认识，那么真的是个很敬虔爱主的。到后来他就开放他的家给很多弟兄姊妹来聚会，结果有一次不幸的事情发生，结果有人在他家摔了一跤，不知道是个慕道友还是个基督徒，后来没有去问，到最后那个人就要给人家什么条条的去告他，告到最后连房子都卖掉来赔。为什么？因为一讲到这件事情，我就想到那个弟兄。今天有的时候，在一个比较反常的情况之下，你行善，有的时候可能别人还害你。但是从整体来讲，就是我们热心行善，为人家好，别人为什么要害你呢？但你碰到不正常的人，人家也会害你的，不一定了嘛，对不对？你碰到个神经病也好，碰到一个这个什么狂也好，碰到一个只有利益没有朋友，连父母老婆儿女都会卖的人，那更何况是你呢？是不是这样？这个我们不是说碰到不正常的，我们碰到一个正常的人，你真的若心行善，谁要来害你嘛？这个意思。不管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举个例子讲，我们在一个再独权、再没有民主的国家，你只要做好事，对不对？是不是？他干嘛害你呢？对人有益处的事，对不对？变成这样了嘛？ 当然，除非你对一个人好，那个人刚好是对国家认为他是对违背国家的人，那你行好的，反而人家很就这句话，我们要重新说，你做合乎道德的事。你不要跟政治利益啊、经济利益啊什么有关的对你要好呢？那有每个人都有仇敌。你在道德上、在良心上、在神所定规的行事为人的善的上面，我们若是热心行善，谁要害我们了吗？是不是这样？但是这个话，我们只能从这样领会，不然的话，这句话不成立的，真的不成立的。我真的发现，在文明世界里面，这句话不成立的。什么？你叫人若热心行善，谁会害他呢？很难讲，是不是？那这句话的领会怎么样？就一个人他真的热心去做符合道德、符合神心意的一些事情，对人有益处的事情。那你既然对别人有做益行益处，那别人干嘛要害你？我想，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总比我们作恶更少受到别人的害。你同意吗？最底线了嘛，对不对？我们做的事情不符合道德，我们做的事情不符合神的心意，对不对？是不是啊？那要害我们的人一定多过我们热心行善。从这个角度来看，真的，我相信我们应该接受。至于别人意见跟我们一不一样啊，不需要去争论你死我活。不管人家的观点怎么不，至少怎么样，我们有个心怎么样？我们有个心，热心行善嘛，做一些对人好的事嘛。不是吗？对人家有点好的态度嘛，至少像李梦常常跟我讲的，你跟他讲话小声一点嘛，对不对？对对，所以就用这方面的理念，我慢慢去思想，在一个以外邦人世俗的观点角度，这个世界观的一群人为主当中，我们是个基督徒，对不对？我们不是去提出一些跟人家唱反调的论点，我们乃是做一些善事，你跟人家之间的那种人家要害你那种纷争就会减少嘛。你同不同意？这是我现在年纪慢慢越来越大，我越体会的。有很多事情啊，把道理讲得越清楚，怎么样呢？可能大家的纷争越大也不一定。但是你真是做一个在道德上合神心意的这个善事上面，我们热心的去做，热心的做，就是欢欢喜喜做，热热情情的做，诚诚恳恳的做，多做，就是这样的嘛哈。这个热心行善有这几方面的意思了嘛哈，真诚的做，热情的做，而且多多的做，是这样的嘛。你慢慢就会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发现一件事情，你慢慢就会发现，好像愿意跟你敌对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会来害你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你同意吗？假如是的话，我们就试试看。这个彼得对我们这个劝导，我倒也不给他假设，一定是神对我们的劝导，神透过彼得对我们劝导，我不说，至少是彼得他个人的一个经历吧。彼得是一个很会跟人家对立的人，是不是这样？啊，可能他一段时间以后，他得出了一个解，得出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热心行善好了，真正会害我们的人不多了，不会了。真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有一种这样一个正面的一个看见，不是被动的。别人对我不好，我不要跟他计较，乃是还有一个积极的。我们热心行善，谁要来害我们？谁来跟我们敌对？别人为什么跟我们敌对？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想想。我们有很多搞了大家不愉快的事情，好像我们被人家伤害了，对不对？到底什么原因？啊，是因为我们做了好事，还是我们讲了他不爱听的话？你不是大家讲给我听吗？啊，今天有很多人呢，很奇怪的，他就是做了点好事，他觉得他占据了可以说人家、批评人家的一个权利。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一种心态。比如讲，就是我希望太太你也想，我希望一直希望这个好事，你习惯不要说，那就没有事，太太就不给你受罪。洗完以后只要你一句话，你为什么不洗啊，就完了。对，为什么老是我洗就完了。但是我们很多人做了一些好像好的事，好像变成我们换取的可以说人家的权利，是吧？哇，这个东西很可怕的，这个东西很可怕的。这你们好想啊，我这样 彼得为什么圣灵会感动他，或者彼得为什么说这句话。真的，彼得是个口很快的人，是不是这样？今天求主怜悯，让我们只是任心行善，行了善以后，不要以为这个得着了一个可以批评说人家的权利，我们就好好行善，我们就做神所喜悦的事，我们就做符合道德的事，对不对？我们就我们热心做嘛，积极的做嘛，对吧？做完以后，你看看会有什么结果嘛？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这样，病从口入，是不是啊？祸从口出嘛，就这样。其实我们做了就做。也不用我们做的事情去证明别人不好，对不对？跟别人这样，等到我们一高举我们做的，给他感觉说，哦，原来你在讲你做到了什么事，说我没有做到事嘛，你也白白做了。其实你不会白白做嘛，对不对？但是呢，对那个人来讲，就等于白白做了。他就说，哦，你做的好的目的是要来说我，真的，我觉得彼得讲这句话，我觉得很有人生的经历的哈。劝我们热信心的谁能那个呢？但是反过来讲了一个，就是为义受苦来了。接下来就是为义受苦，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有什么福呢？啊，为义受苦有什么福？弟兄姊妹，你们说啊，为义受苦有什么福？不那个啊，主纪念。为主受苦有什么福？你们讲啊，有没有世上的福啊？啊，福一定。真的，我们愿意为我们真的愿意为义受灵苦的话，至少我们生命里面有养分，有操练，生命慢慢会丰盛，这是很稀奇的事。这是件很稀奇的事。人家说，中国人说，人能容怎么样乃大，你多忍受一点，你的至少你的心胸，你的度量，你的什么东西就大一点嘛，是不是？这是一种操练嘛，它变成这样。你知道哈，你知道一个人呢、啊、一个人受苦，我从来不觉得有福的，一定是个跟人家斤斤计较的人嘛。那斤斤计较的人他叫什么？他就叫小气嘛，是吧？对不对？叫心肠窄小嘛，是吧？因为他没有办法忍啊，不能够人怎么样呢？就不能够增加我们这个人生命也好，各方面的那个量嘛。弟兄姊妹，真的，你慢慢去试试看。为义受苦是有福的，这个福是什么？不是指我们外面的福，是指我们这个人，我这个人是有，我慢慢会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告诉你。假如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来思想的时候，当一个人他因为行好，他不能够受苦的话，他以后还愿不愿意做好？你们说有福吗？一个人到底一直保持行义好呢，还是这个过了段时间以后义都不愿意行了？你说哪个有福啊？你们说啊？我们愿意因为行义受苦以后，我们能够真正愿意为行义而受苦的话，我是个有福，至少让我可以继续行善，大家同意吗？不然的话，我不愿意这个因为行义而受苦，我真的不愿意受这个苦的话，以后还得行义啊。这个我每一次在路上看到有人这样的时候，我都想停车，但是真是很冲突。你们有这样情况？有啊，为什么呢？听到太多了嘛，什么街上一个人，对不对？结果抢你的车，对不对？是吧？这是很真实的。你们不要说你们会有，我都会有这个事情嘛，那种感觉嘛，看到人家在那边这个，要不要停车？因为行义受过很多苦，所以慢慢这种事情就没有了。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我的意思不是说以后人家这样就要停车，我只是提醒，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真的有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了很多，因为为了行义而受苦，我们可以得着的福，我们失去了，是这样。这样的一个思想，我觉得是蛮甘美的。 但是呢，真的有的时候是不容易，真的不容易。除非我们看见，所以我常常讲了嘛，这个，除非我们看见行义受的苦，小雨可以得着的福，我们才愿意嘛，是不是这样？但是问题是我们觉得的福，跟我们觉得失去的东西是什么了吗？其实我们常常觉得失去世界上的东西，这才是失去，对不对？失去面子，这才是失去。从来没有想到说失去一个可以让我们生命里面的度量能够大的这个机会失掉，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亏损。我们很少这样想，我们很少想到是我这个面子失掉了，这是个很大的亏损。所以这个人的算盘不一样嘛，算来算去就你只是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嘛，但是从来没有去算说我得到这个东西我失掉的是什么了嘛，是不是啊？假如我在讲你们来美国当然得到你们来美国想要得到了嘛，但是我问你们，你们到了美国有没有失掉你们没有来美国你们应该还有些很好的东西呢？我觉得任何东西都是互为因果的，都是互为成本。你得着这个东西一定要失掉这个东西，是不是这样？你进入婚姻就失掉了什么呢？单身汉的自由，很简单嘛。但是呢，你永远一天到晚单身汉的自由，你可能就失去一个爱你人对你一切的呵护。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在人世间生活的时候就是一个选择嘛。今天彼得讲的这句话很简单，为义会受苦，但是也会有福。我们去了解了福是什么，我们受的苦是什么时候，我们愿意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会继续就是行义，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好像要受苦，真正也会受苦的话，他觉得是值得的，他就会继续行义，就是这样，不是吗？但今天我们反过来讲，我们得着的义啊，不，我们得着的福，是不是失去了一些什么东西呢？而今天我们很多事情没有做，我们不会受苦，但是呢，有没有想到说，因为我们这样不行，以至于我们也没有真正得着神的福？哎，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去思想的，真的每一个人要在神面前去思想。彼得到最后会心甘情愿的给人家倒钉十字架，就是他一直坚持，他不是讲这句话，他一直坚持这样。我只要行神所喜悦的，就是受苦我也愿意，因为我得着的福是比我受的苦更大的。到最后，彼得才会被倒钉十字架，不是吗？从前彼得是怎么样一个人？啊，拿刀出来砍人家的人呢？到最后是给人家倒钉十字架。你说他得着的那个福的感受，大家能不能感受到那种威力？他讲这些话，这是真实的，求主怜悯我。其实有的时候受的苦的平衡，也是神给人的福，才能真正平衡你内心深处受到很大的痛苦。等到你受的苦没有一个什么东西来平衡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发火，你同意吗？啊，今天有很多做员工的受了很多的气，为什么不敢跟老板发火呢？为什么呢？啊，因为他想想，我这个发了火，那我生活怎么办？他还有一顿来平衡他了嘛。等到有一天那个人下定决心要跪着要走了啊，你看看你什么老板，天王老子我骂你，我在说是不是？他就不需要去平衡了嘛。那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到底什么东西成为我们生命里面面对一种内心真正的苦？这个苦还不是我们自作自受的苦，是因为我做好受苦怎么样来平衡那一点？是什么东西可以成为我们的平衡？这一个福我们看见了，我们会愿意的，我们会愿意真的为了主的缘故，为了一些行义的缘故受的苦，我们真的会愿意的，真的会愿意的。哦，就是这样。那下面还有怎么样呢？让我们不愿意这样的还有一个，他说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 这个讲道是另外一个，他这个讲道的，我不说他的层次比较低一点，我觉得他要面对的问题不是那么严峻的问题，他那个问题只是听到一些风声啊，人的一些话啊，到底有没有给他受苦还不是的，只是给你怕受苦，怕遭遇一些什么。哎，一个人要去威胁别人的时候，对不对？是不是啊？一个人要去威胁别人的时候，只给他讲一些话嘛，他真正有没有碰到这件事情是以后的事。一个是我现在在做一件好的事情要受苦，哎，马上的，对不对？一个什么，一个是给你听到一些话让你怕，哎，我觉得这两个层次是不一样的。今天很多人为什么很多事情不做了呢？因为听到一些话，对不对？是不是啊？他就开始怕，对不对？其实你真正做了又怎么样，别人真会怎么对付你呢也不一定，但是就是因为讲笑话给你听，让你不敢做神所喜欢的事，会不会这样？最近不是事情也闹了很大吗？在台湾选举的时候，是不是？啊，你假如是帮某某人去唱歌站台的话，我会找人到人家来泡茶，是不是？是不是？哎，他那时候有没有受苦啊？还没受苦，这样嘛，就是，他就会担心了。万一我真正怎么样了，会不会怎么样了嘛？这叫人的威吓了嘛？是不是这样？其实今天有很多的时候，真的不晓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这个外邦人不信主人当中有很多的说法，这样这样这样，对不对？你本来要坚持一件事情呢，后来就不敢坚持了，对不对？今天早上我们还大家分享在讲到有一个从前是一个瓦吊鸡童的，是不是啊？哇，你不要讲了，等到他开始决定他决定要信耶稣的时候，怎么之前了嘛，对不对？别人教他用一种这种什么方式找个名牌，有没有啊？这不是衣服的名牌，就是那个名牌了嘛，是不是啊？就是什么这个奖券啊，什么这种的名牌了嘛，是不是啊？你知道吗？在那一个间隔的里面，他把名牌也给人家了，后来他又决定要信主了，你知道吗？他真的下定决心信主了，结果怎么样？他给人家的名牌真是 work， 而且很大的钱。那个时候他心里面还是下定决心的时候，我还是在相信，就是这些我也不要。哇，今天有很多的事情，你慢慢想想，你不要说那个魔鬼不厉害，魔鬼很厉害的，常常会有些东西啊。这个威吓的话是怎么样的？因为一个是事情发生了，你就是因为信耶稣啊，所以你才会遭遇这种事啊，是不是这样？对不对？还有一种是跟别人讲，别人可能没有生病，想去信耶稣，你看看，你去信耶稣就会像这个信耶稣人一样，遭遇这样得这个病那个病，这叫威吓了。其实，我只讲到信仰方面，其实还有很多生活领域里面还有很多这方面的东西嘛。他不要怕人的这个威吓，那为什么不怕呢？我们坚定的信神，我们就不怕吗？不是吗？我们坚定的信神，我们坚定的跟随主，就是一句话，就是但以理的朋友他们说的，既或不然，我就不怕，就是既或不然的信嘛，既或不然，就算我做了什么，你们把我丢到狮子坑里面去，丢到火窑里面去了，我也要相信我的神。他这就不怕了嘛。你猜当时的人怕不怕？他真的怕的。会丢不会丢是不知道，对不对？那以后才知道，你不拜以后才知道会被丢了嘛，是不是？但是在你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你跟不跟着做是受的什么影响？受的这个人威吓的话的那种怕了嘛。那你为什么不怕？那不怕就是因为对神的相信，你就怕。你为什么愿意行义受苦？愿意，因为知道有一个福。那为什么我们可以不惧怕这些东西？因为我真正的相信主。他有谁比神更大？他真的是这样。今天有多少的人在信仰的里面，因为别人的威胁他就垮台？有没有？真的有的吗？ 出卖弟兄啊，各方面很多的事情嘛，是不是？变成这样，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彼得讲这句话，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起他那时候的怕，三次不认识的怕，啊，我真的不晓得。假如我们讲讲说，我们今天跟主的关系里面有什么事情，我们想到因为我们的怕，到最后就不跟随下去。当我们心里面真的尊主为圣，我们心里面真真实实的有这样一种心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的威胁的话不会那么的威胁我们，就算会有一点影响，但是我们也可以在某一种程度上坚持我们所主看为合适的事情，我们继续下去。那不晓得我们今天慢慢上了年纪的人，我们怕什么？林阿姨怕什么？年纪大了，我常问，你看他生病哦，他生病没有人照顾。问一些老人说，你怕什么？就是怕一个病一生生个五年、十年、八年是吧？他有时候还特别信主的这个弟兄姊妹，你问真的，我妈妈也是这样，她说真的，孩子们，我真的现在一点都不怕死，我很有盼望，我死了到主里面，我真的很有盼望，也很喜乐，但是就是怕什么？就是怕有一天生下病了要拖累你，他就怕这个东西。真的是这样的，我们人生里面，但是年轻人呢，年轻人什么都不怕，他觉得死离他很远，是不是 啊我只要努力嘛就会成功，我要怎么样嘛就以为等到到了一段年纪了，你会发现不是我努力就一定会有这个结果的，不一定的，那个时候就开始怕了。怕什么呢？怕摆了那么多的时间下去，到最后是一场空，是不是？这个人慢慢开始说啊，对某某人那么忠心，到最后怎么样呢？啊，是不是啊？老来了，到时候统统被边缘化，是不是变成这样？这个人里面有很多怕，真的有很多怕。这个怕会影响到我们一些的思想行为，是这样。而那个时候是真真实实有环境里面的逼迫了。我们今天那个怕还是个人的嘛，还没有说因为你信耶稣需要怕什么。而那些信耶稣人在以外邦人为主的那些社会的里面生活，你不这样，你不跟他们一样，是你真是很倒霉的。我们今天都还没有，我们今天还没面对这样的事情啊。这个在我印象很深，我看一本书里面，我虽然看的时候我也就不晓得真的还是假的了，但我相信真的嘛，就是有一本书叫《为主受苦》，一个匈牙利的一个什么牧师啊，什么他们称臣到他有一次他们在聚会，秘密的聚会，突然跑进来两个红军啊，拿了枪，你在那干什么？牧师说：“我们在这边敬拜神，我们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国家、聚众造反都没有，我们只在敬拜神。”他规定是什么样？你们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什么性质还是？好，现在给你们机会，给你们机会。说现在不信主了，你走了，赶快走，我放你。噼里啪啦跑走一批吧，还有一些人留在里面。回来讲，你们真的吗？你们信耶稣，耶稣给你们什么？不然我把你从抓起来了哈，再给你一次机会，结果又跑掉去了。第三次他在讲，没有人走。这两个红军就跪下来，我也是一个信主的人，我要知道哪些是真正信主的人。等到有一天我们碰到这样的环境，我们到底真正信主的人，还是不是真正信主的人？我读到这件事情，在我心里面有很深的阴影。其实前面这两个弟兄讲的，两个红军弟兄所讲的话是什么？只是威吓的话，是吗？是不是这样？他们真正实际上受到什么苦？他只是想象到有些人被抓了，到集中营里面去受的苦，结果人的话一出来，他这个受苦的样子出来，他就没有办法面对了，不是这样吗？今天这么求主慢慢施恩，其实在我们中间有那些因为别人的话威吓在信仰上站不住的，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威吓的话让我们失去了我们自己的一种所谓的 guts 也好，做人的什么什么东西也好的，我觉得这 这也是难免的，我觉得这是人性，这也是难免。是当这些话提出来，彼得把这些话提出来的时候，让我们看见我们会碰到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呢？他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我们就可以面对这些内心深处真正的惧怕，不管是家庭里面让我们心里面觉得灰心惧怕的事，不管是我们在生活上让我们会有惧怕害心各方面的事，我们心里面只要尊主为圣，尊主为圣，尊主为大的意思，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真的神在我生命里面，我遭遇的一切他都知道，他今天要我升官感谢主，他今天要我家门口落雀我也感谢主，今天他给我可以吃山珍海味我也感谢主，今天他让我每天吃生命面我也感谢主，真的吗？妈妈妈妈尊主，在心里面尊主为圣，心里面尊主为主，你妈妈会发现那个真正尊主为圣尊主为主，到外面心里面敬畏神到个地步，然后到外面行到外面的时候是不得了的，给人家想不通的。今天早上我们在成都的时候在交通一些事情，交通什么呢？交通说今天你不要讲，我们只要是因为尊敬主敬畏主行一些神心意里面的事，可以让那些社会上做大官赚大钱的跑来看见，他很诧异，哎呀，这个什么，这个他不太懂，你知道吗？怎么人跟人之间是这样的，他不懂啊。但是假如我们不是尊主为圣尊主为主，只搞人一套手法的话，老实讲，今天我们教堂里面有哪些人做过那么大的官做过那么大的事啊，你搞的那几套，人家社会上进来一看就看穿了，根本也不会佩服，也不是见证，但真是尊主基督为圣，我们从敬畏神里面出来一些行一些神的心意，会让很多人看了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什么鸡三毛小猫三四只在那边搞一些什么东西，对不对？这个团去搞这个，那个团去搞那个，对不对？当然也有不搞什么的团去的嘛，但是也有的嘛，其实算得了什么呢？那假如我们行出来的真的是心里面尊基督为圣，尊基督是主，按照他的心意做一些事情，而且当别人来问起我们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温柔心去回答别人。今天我们碰到一件事情，人家有困难了到我们面前，我们所回答的话是跟世界上一般人回答的话呢，还是因为我心里面真正敬畏神，敬畏神里面心里一种预备，好好的去说给人家。你知道有很多话听起来蛮恶心的，什么叫很恶心呢？你知道吗？今天为什么这个信耶稣人会对你好啊？因为他们生命里面有主的爱啊，所以你要信耶稣啊，听起来蛮恶心的，你同意吗？但是反过来讲，今天我受人家的逼迫摆在心里面，当别人看见了来问你的时候，你里面讲的说，哦，原来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知道这件事情主在看，我知道这件事情神的心意是不要我们以恶报恶，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不要以辱骂还辱骂，是不是啊？心就我们人生里面遭遇到很多的事，是因为我心里尊基督为圣，我常常就什么叫预备，什么叫预备就是常常把我们遭遇到的事情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些思想，等到一天人家问起这件事情来说，我真的把我心里面因为跟主的关系而能够在环境里面面对这些事情委委圆圆的去跟人家说明的时候，这是一种见证，是一种影响的。今天我们太轻易的一件事情一出来马上有一个标准答案，这个标准答案是你预备的吗？是你人生的经历吗？都不是，是别人告诉你的吗？啊，是别人告诉你圣经里面的一套说法吗？是不是这样？会感动人吗？再反过来讲，你自己亲身遭遇到的，在家庭也好，公司也好，跟人相处里面也好，你遭遇到的，别人看见你遭遇的，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而错又不在你， 而在这个痛苦的过程的里面，也好像是上帝在预备我们这个人，到有一天别人问起这个委员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好好的跟他讲，没有火气的，没有骄傲的，没有教条的，有没有啊？我好好的去回答别人的时候，这一个力量是这个鹰牌，这个影响，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嘛？当别人还不敢问你的时候，就是别人在看这个事情，问他的话，糟糕，又点燃了一个地雷了，是不是啊？所以人家不敢问。等那天久了又发现以后，哎呀，真的敢去问了，说，哎呀，弟兄，我重新看到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啊？他因为敬畏神已经准备好了，就好好的慢慢跟你分享。别人不问他，他也不说；别人问他，他才慢慢好好的去跟人家说。哇，这个不得了。我有的时候还蛮恶心的，为什么呢？别人还没有问就，来不及就要跟人家讲，是不是这样？再有一天，妈妈再有一段时间以后，啊，在人生的经历的里面，在生命追求的当中，是吧？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别人问你，好像就别人没有问你以前，是一段预备的时间，别人问你的时候，才能好好的回答他。而那个回答的里面没有火气，那个回答的里面没有肉体，那个回答的里面没有不满。你们能够感觉到，我有的时候讲一些事情里面还有一些不满，那没什么。但是我有很多的事情现在在讲的时候里面没有不满，他这个太太也知道，这是很真实的。就你那个火气火燎味很大的时候呢，不认识的您都闻得出来。但是呢，等到你慢慢好像那个火燎味少一点的时候，还是有的话呢，跟你亲近的人可以闻得出来。但等到有一天，连亲近你的人也闻不出来，还有带着点血气，这个火燎味的时候，圣灵他会提醒你，真的是这样。我在这边想到说，这个准备着怎么样用敬畏的心去回答个人的意思。敬畏神的心去回答个人意思，不是把一个表面的理由去跟人家讲，哎呀这样那样，好像讲一套什么理由给人家，不是，是敬畏主，生命里面学习的，好好的去回答人家嘛，会给人家有造就的呢，会给人有造就的呢。今天我们太轻易的一件事情一来，对不对？自己的经验嘛也没有，别人的状况嘛也不了解，噼啪就讲了一大堆，是不是这样？这个您真的能好好思想这个问题呢？像我现在问到一些问题，对不对？什么亲子教育的问题，我说你们原谅我，我跟大妈也没有孩子，我们真的不晓得怎么去爱孩子。我们可以知道怎么爱学生，爱我们的学生。你说真正怎么样用父母亲爱自己的孩子？我没有孩子嘛，就要承认我们这一块没有嘛。你非要站在一个，因为是传道人什么都懂啊，你孩子不要这样讲，哎，等等，有需要吗？有需要吗？这是敬畏主吗？不是嘛。今天有些人他经历这个，今天有些人他没有经历这个，对不对？是不是？所以真的求主施恩。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经历过的事，而且真是遵着神的心意，在那边有受苦的也好，有什么的有一点经历者，这是一个给我们预备的过程。当有一天别人在旁边看我们，啊，今天来问我们圣经问题的多，今天愿意来问我们生活生命里面问题的人少啊，大家的意思嘛，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大家追求的就是大家懂圣经，所以圣经上问题不懂，他来跑来问你，对不对？这个跟太太处不来的时候，来大家来个交通，哎呀，就像你们他们夫妻两个处的还不错的嘛，总是一点什么高招秘诀，是不是？是吧？这个东西，那等到其实哎，你知道夫妻相处里面没有叽叽嘎嘎的事情吗？有没有？有的时候怎么办？学习的就是一种预备嘛，存着敬畏主的心。当别人来问到的时候，是软弱的要给他讲，喏，我这个做弟兄这方面的软弱会给太太很受不了，对不对？是不是啊？ 然后妈妈可以跟他讲说，因为我真的愿意爱太太，所以他不喜欢呢，我就愿意放下。那么这什么？这是敬畏主嘛？不要说人家一来问你们夫妻的事情，对不对？就讲了，哦，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这样。那你自己怎么对你太太？为什么不跟人家讲呢？你自己做的太太不喜欢的，到最后又怎么样？把这个事情慢慢能够胜过，是吧？对不对？昨天晚上时间很早，因为我打球，我知道我太太真的爱我，她知道 我昨天打篮球嘛，是有点累，平常大概十一点睡觉，所以呢，这个昨天太太十点就说了。吉雄可以了，不要看电视了，可以睡觉了，对不对？我觉得死我就醒了，是不是？那常常彼此提醒就是这样嘛。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吗？一个是你要去分辨，一个是他叫你你不做，他生气；一个是什么？他为了爱你，他叫你做你不做，他也难过。做丈夫的，你好好跟我体会这一点嘛。一个是太太不喜欢你做的，你在那边做，他就跟你生气嘛，对不对？另外一个是他为了爱你跟你讲你不听，他也生气。做太太是不是这样？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这样，大妈也是这样的。这个什么？这个就等到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学习以后，用一个敬畏主的心回答人，彼此有点扶持嘛，彼此有点分享嘛。哎，你说这样不是，这样不是这个很有味道吗？像我们弟兄姊妹大家在一起，大家不是一天到晚翻出来，你讲的圣经对，我讲的圣经对，一天到晚搞这一套，大家讲点这方面，这不是彼此都有激励吗？不好吗？但是问题是，我们要不要常做准备？你看，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哎。为什么人家这样待你，你那么苦你还会愿意这样，这个缘由是什么呢？好好理一理，是不是啊？他官大我官小，我没有办法，是不是啊？是吧？对不对？活在某某政权底下，对不对？我不得不这样，这也是个缘由。另外一种缘由什么呢？不是因为我心里尊主为神，是因为我敬畏神，因为我看见了一个什么样的属灵的福气，是不是啊？慢慢慢慢来整理嘛，整理到以后别人问你这个，你心中哎呀，你为主受了那么大的委屈，那么大的苦，为什么你还能这样啊？是吧？家里面有个母夜叉，你还能够这样面对啊？举例讲了嘛，或者有的姐妹能够，家里有个大暴君，你怎么还能够这样的坦然的面对啊？等到别人问你这个时候，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对不对？其实你在一个暴君底下做太太的时候，因为你慢慢一关一关在度过的时候，这就是在预备那个心，一定有个盼望嘛。你这个盼望是什么？假如你讲出来盼望说，我没有办法不在他的淫威底下生活，因为假如我不那个的话，我吃什么？他赶我出门了，对不对？那个这个世界上都是这样。等到有一天，你愿意这样，而且慢慢慢慢也是有顺服。当别人问你，你这个日子怎么过的？要是我是过不下去，别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就好好的存着敬畏主的心回答他的意思，就不要骗他。哎，是不是？你骗得过人，骗不过神。你好好的把你整理的为什么会面对这个东西跟他分享。那不成熟的时候怎么样呢？受不过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也是嘛。你的盼望在哪里？你就把你盼望讲一讲。当然希望到有一天，我们真的我们别人为什么回来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因为他觉得是他的话，他绝对不能这样过不下去了。为什么你还过得下去？别人才来问你了，不是吗？圣经里面的话都彼得讲的话都很真实的嘛。别人会来问你，一定是跟他有关。假如我是像你这样，我一天都不能忍受了，为什么你还能忍受？那别人才会来问你嘛。那个时候我们心中盼望的原因是什么？是主吗？跟主有关吗？啊，还是就是跟不信主人一般都是一样，对不对？情势比人强，是不是啊？人在屋檐下，是不是？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有能够继续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在人生路上一切的风暴，别人看见我们能这样的时候，来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真的是因为主的关系，这个见证出去，人家就会要了。 哇，原来信耶稣不是只是上教堂去做礼拜，原来是信耶稣在生活里面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主的福气，主的什么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力量，那人家才会真正会羡慕，会要嘛，不是吗？今天我们好好仔细想想啊，今天有很多人问很多问题啊，我们是怎么回答的啊？冯老大，真的吗？就别人来问我们一些现象，问我们一些问题，我们是怎么回答的嘛？我们是怎么回答的嘛？就这个愿望，至少让我们有颗心足啊！让我们遇到的事虽然是痛苦、难过、生气、frustrate 这怎么样？但主啊，给我们一个盼望，因为有很多人在看，有很多人情况跟我们一样。等到有一天，真是有个什么见证让人羡慕，别人还问说：“你怎么还能这样啊？”你里面有一个缘由，而这个缘由是因为主。这个缘由是因为我们心里面尊主为圣。哇，这个东西是很吓人的。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影响的，所以求主特别的怜悯我们。最后一节，第十六节，他说：“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时上被毁谤，就在何时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惭愧。”是在基督里有好品行，还不但是在社会上有好品行。今天社会上有很多有好品行的人，但今天社会上也有很多沽名钓誉的人，是不是这样？啊？坏的白道比黑道还坏，你们听过这个话啊？今天要讲的一个，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意思，就是他真的所行的是主所喜悦的，而他有一他敢讲说，真的我凭着良心对你没有恶意，没有攻击，没有毁坏，没有伤害。那么好，别人为什么去诬赖他呢？因为别人是一个叫恶人先告状，做贼的喊抓贼，能晓得吗？世界上都是这样子嘛，所以那没有关系嘛。别人误会你也好，别人诬赖你也好，别人说你这个那个也好，我们只要存着一个什么，存着无愧的良心。我们真的，我真的没有点心要害你皇帝，我没有心要害你。但是呢，结果给你觉得我好像要怎么样的事，你就有一个什么行动，没有关系嘛，我还是一样在基督里面有好的这个品性嘛，我不以别人怎么待我，我也不怎么去待别人嘛。我碰到件很真实的事，从前我有一个同工作。从来没有接到他的电话，突然有一天他打电话来给我，他说：“季雄啊，外面讲的有关我的事都不是真的。”我说：“弟兄，你为什么打这电话给我呢？”他说：“你没有听到什么吗？”我说：“没有听到什么。”他说：“既然没有听到什么就算了，像我没有讲过。”他就把电话挂掉。到后来真的话就传来，真的话就传来了。哎呀，真的这些话传来，有关于他的话传到我耳朵里面来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位弟兄，我才知道他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我。因为别人讲没有影响力，我弟兄一讲就有很大影响力，就是在泰国发生的事。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人。什么很有经验呢？就是他对人很了解的，而且他有点心虚，因为他是怎么带我的他很清楚。然后呢，等到有一天我听到他什么事情，他想到我一定会怎么样。但这个对我来讲，说就是别人讲给我听他怎么样跟我无关，我也不看见。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其实当我们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你怎么带我是你的事。 而我要怎么待你，是要根据一个无愧的良心跟神的心意，是吗？以后若是那个人知道关于他的事情，我听到的从我王某人口里出来的一句话都没有，他有一天看到我，他会愧疚的，就是这句话啊。今天有很多人看到你，他会觉得内疚，可能他不表达出来都没有关系，他会觉得对你有内疚。你不要逼他一定来表达他的内疚，你只要感受到他已经有内疚就够了，是吗？是吗？弟兄姊妹，存着无愧的良心，在基督里有好品性，你根本可以不在乎别人诬赖你。到有一天那个诬赖你的人，他会觉得什么？羞愧。真的，这个主的话很有意思。假如我没有经历过这一段，我就不跟你们讲了。我真的知道，真正会这样，他就觉得愧疚了。我也不要一定要他在人面前修到一个没有办法咸鱼翻身的地步，不需要。人有悔改的心了，至于他有没有悔改心都还不重要，重要是我存着无愧良心，我做任何事情没有说要害你，要对不起，要出卖，是不是这样？而且以后对你的反应是我在基督里要有一个，在基督里啊，在基督的眼中看我是一个好的品性，这个非常重要。我不是嘴巴讲讲，我虽然是这样讲，我也不觉得我都做到。这只是怎么样，我读到这样的话，我真的把它吃下去。我说主，你借着彼得要讲这个话是对的，对我一定有益处。我再说，我跟彼得的个性很像，彼得讲的话我能够体会的比较多，真的是这样。就求主慢慢怜悯我。我不晓得我们能够说我们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吗？今天我们预备好了，在受到很多的委屈的时候，其实上帝给我们一个预备，将来有一天别人问起来，可以把我心中有盼望，在这样痛苦绝望被人家气绝误会的情况里面，我还有盼望，那个盼望的缘由是什么来分享。讲不出来的时候，这是正在预备的过程的当中，要常住预备，正在预备的当中也没有关系哦，是不是这样？真的给我们有个盼望，真的我们有盼望的缘由，而这个缘由就是受苦是有福。主在那边看顾义人，主在那边听义人的祷告，甚至说主在那边听义人内心深处痛苦的呼喊发泄，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哎，你慢慢去体会着，你会发现哇，原来我们这个彼得弟兄他跟这些人讲话，其实真是在他生命里面有这样的经历，圣灵感动，知道这些在外邦人在世界为主世俗为主的这些价值观念里面要生活的这群神的儿女们，他需要有这方面的提醒。我们去低头祷告，就是孩子的话也不完全，但是好像一面讲的时候一幅一幅的图画在孩子的面前过，孩子也不晓得怎么把它说出来。但是我真的知道，主，当一个人生命里面被你自己摸着的时候，主啊，成为一个极大的力量跟福分，可以抵挡他在人生里面觉得一切因为行义遭受到的痛苦，因着一切因为遵行主的话而遭遇到的误会。主啊，愿主你施恩，真的不以恶报恶，以怒骂还怒骂，不是一个口号，这是真的，也是一条蒙福操练的道路。我因为知道你的眼看顾义人，你也必垂听他们的，你的儿也垂听他们的祷告。所愿主你施恩，真的孩子的祷告盼望这段话成为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个人生命里面因为行得好讨主的喜悦而遭受一切苦难人的盼望的缘由。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